抢火车。针对政府的施政，研考会最近做了一次民调，发现民众对于交通建设的重视和满意程度最高。对于这个结果，我给予100%的肯定。台湾的交通，南北有两大捷运系统，也就是台北市捷运和高雄市捷运，中间有高铁和台铁相连，高速公路有纵贯南北的13号国道，连接台北和宜兰的5号国道，另外还有东西横向的2号、4号、6号、8号、10号国道，总共有8条高速公路，再加上许多新建的，我到今天都还没有搞清楚的快速道路、省道、县道，台湾交通建设密度之高，当真是举世罕见。我家住在桃园，如今不管到台湾的哪一个角落，几乎都是几个小时之内的车程。如果能够避开年节假日，路上也很少塞车。而且自从台铁与和台北捷运合作使用悠游卡，北台湾大众交通系统的便捷程度更是令人感恩啊。举例而言，上个礼拜六，我从台北前往台北市政府，先搭乘台铁，也就是从桃园站到台北站，再转乘捷运从火车站到市政府站，沿途因为使用悠游卡而省去了买票的手续，一路都有座位，整个过程我都穿行在有空调的舒适空间，总共花费才59元，其中包含火车43元，我可以搭乘所有的车种，捷运16元，所需要的时间大约是50分钟。台湾只是弹丸之地，却有世界首屈一指的交通网，甚至目前不管到哪里，几乎都看得到正在新建中的交通建设。所以说，若要讲政府施政满意度，的确交通建设稳稳的排名第一。不过呢，这个是现在，想当年当我还在海军官校求学的30多年前，台湾的交通建设是何等的落后啊。尤其对于必须南北奔波的军校学生，好比说我的话，我能够放假回家的日子一定都是国定长假，全国都连放好几天的假，南北流动的返乡人潮是人山人海。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更不可能有高铁，纵贯线也就是省道太费时了，飞机太贵，南来北往对大部分的人民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搭乘火车。火车虽然有对号班次，但是为了省钱，我们也只能选择便宜不对号的平快车。平快车南北跑一趟通常要6-7个小时，如果没有座位，即使以我们身强体健的军校学生，体力也难以负荷。因此如何抢到火车的座位，就成了我们每逢长假必须修的一个课业。那个年头搭火车不叫搭火车，而叫做抢火车，由此可见这工作之困难。抢火车的第一课是必须要到起站，也就是启程站，台北或是高雄去搭乘，因为只有在起站，列车进站的时候是空无一人，这个时候你才可能抢得到座位。除了起站，你连上车都有困难，怎么可能抢得到座位呢？也因此靠近起站的乘客，即使要多坐几站的车程，他也会不辞艰辛的远远的赶到起站。例如我家住在桃园，每一次搭车返校，我一定是赶到台北总站去上车。由此可见，起站搭车的人潮每一次都可以用万头钻洞来形容。抢火车的第二课是要眼明手快，身强体健，在人群之中抢在头几个上车。你如何抢在头几个上车呢？当然是希望在列车停稳的时候，车门正巧就停在你的面前。听到这里，大家不妨可以暂停一下，回头看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这就是当年抢火车的盛况，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不过呢，抢火车车门正巧停在你面前的几率是很低的，而火车也不可能在挤得水泄不通的月台快速跟随即将停驶的火车移动。为了确保能抢到座位，你就必须在列车没有停稳之前，眼明手快的率先扑向车门，双手牢牢地抓住车门两侧有一个直直的铁杆，身子跟随着，或者更正确的说呢，是被拖着人在前进的车身移动。这种一夫当关的抢法有一定的危险。有一次在台北，我勇敢的一马当先，纵身而上，由于火车还在移动，我整个身子被拖行的时候，后方的人潮因为看到你已经扑上去了，他们就一涌而上，那种力道，那种混乱的程度，假如我的手的力量不够大，一旦松手，就有被卷入车轮的可能。那一天我深深感受到人潮的力量，事后我坐在车厢里面冷静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暗自吓得是一身的冷汗。 月台抢火车属于高难度低效益，也就是你一个人拼死拼活最多就是抢到四个座位，这种是低效率的投资。我们懂得联合作战的军校学生很快就研发出了一套新的战法。我们研究车站附近的地形，舍去了万头钻洞的车站，转进人烟稀少的车库，找到可能的列车，在这列车出发之前我们就先躲在车厢里面，直到火车启动驶往月台的时候，我们这才现身，轻轻松松地在空无一人的车厢里面霸占所有的座位。前往车库都是几个同学一起行动，每人占据四个座位，投资效益是非常的好。甚至有几次我们把整节车厢的车门全都关死，火车进站以后我们贴出军校专车的告示，在管制上车的人数，让是我们的同学我们才让他上来，如此这般我们就一家伙就占了一整节的车厢。三军官校的学生都是有样学样，后来做得过火了，铁路局就派了员工在车库赶人，我们只好和他们玩躲迷藏，他们赶到这我们就躲到那，他们赶到那我们就躲到这。可是呢，有时候也会有几个员工联手把我们全部都赶下车厢的时候，这个时候上不了车，我们就躲在列车行进路线的附近，直到火车启动，大火才蜂拥而出。只见火车一边往前开，两旁狂奔的人群一边往上跳，成功的固然是多数，但总有几个脚步慢追不上火车的同学，只能望着逐渐远去的火车长叹。那一段和铁路局员工斗智斗力的日子，如今回想起来是既惊险又刺激，却又令人不胜唏嘘。有一次我飞奔跳上行驶中的火车，脚步还没有站稳，身子仍然挂在车门之外，一翻身就看见铁轨旁边的号子灯迎面而来，吓得我急忙往前贴紧车门，在千钧一发的刹那就躲过了这一劫。下了几次以后我学乖了，不再敢铤而走险了，抢不到座位就必须挤在水泄不通的车厢里面自求生存发展。例如说我们会钻进两个背靠背椅背的中间，那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我们在底下铺了一张报纸，屈起腿仰躺着，也就是面朝上躺着，头顶着车壁，脚露在椅背的外侧，或者说我们把行李架上搬空，整个人爬上去横躺在行李架上面，或甚至把车窗的窗户向上拉到底，整个打开，屁股坐在窗缘的下缘，弓着身子背朝外，这种姿势一个窗户通常可以挂两个人。又因为屁股落在车厢外面，遇到车子剧烈晃动的时候，如果你的身子一缩就有掉下去的可能。有一年跟我坐在同一列火车的隔壁车厢就发生了一次这种意外。不过呢，不管上述哪一种，都是在很狭窄的空间勉强凑合的姿势，待久了浑身都是难受，又不合车上的规定，遇到了车长都会被骂被赶下来。即使我们运气好抢到了座位，也必须是在没有空调的车厢熬上七八个小时。又假如是夜车的话，那是管他什么姿势睡来睡去，第二天一定是腰酸背痛。很不幸的是，学生时代南来北往的时候大部分坐的是夜车，前一个晚上熬了一夜的夜车，第二天能够平躺着睡在床上，那个感觉就好像从地狱到了天堂。台湾的交通一直到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才有了明显的改善，南来北往除了火车还可以选择国光号游览车，甚至跑单帮的野鸡计程车。有一次我们四个同学包辆计程车从台北回南部，经历了另一种风险，因为廉价的时候生意特别好，那位司机连跑了几天体力不堪负荷，开车没有多久居然问我们谁会开车，能不能够帮他开车。可惜呢，我们都不会开车，他只好硬撑着边开边打瞌睡。那个年头年纪轻，什么都不怕，什么也都觉得没什么，我们就盯着他轮流给他捏背，跟他讲笑话，大家一路嘻嘻哈哈的回到了左营。抢火车最有趣的回忆是，有时候座位抢得太多，就会想要让一些位置给美丽的女孩，于是前前后后仔细的挑选，找到可能的目标，问她愿不愿意和我们坐在一起啊。漂亮的女孩都是高傲的，通常会拒绝我们几个居心不良的军校学生。不过呢，高傲的心态终究抵不过体力的折磨。火车开到中部，时间到了凌晨两三点，无论她开始是多么的高傲，这个时候也累成了黑眼圈，斜趴着别人的椅背，点头如捣葱，顾不得她美少女的形象。只可惜这时候即使我们想让她坐，也没有多余的座位了。